你今天心情好吗？情绪是一把钥匙，打开我们的心灵之门。
你的内心世界是充满缤纷的色彩，还是灰色的天空呢？跟着心地与阿莫来探索情绪丰富的世界吧。
欢迎收听
《情绪的秘密》。
情绪也会重感冒。
嗨，你的情绪今天健康吗？欢迎来到情绪也会重感冒，我是阿莫，
我是 Cindy。
今天呢，要来谈谈恐惧。我们特地把这个情绪放到最后来谈，因为恐惧可以说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可是恐惧也会让我们去拒绝改变，不愿意成长。就算我们花了这么久的时间好好的认识情绪，当恐惧一出现的时候也会让人宕机耶。所以就是这么重要的情绪，我们要放到比较后面来去认识它。
哦，所以听起来也就是我们要从基础进入高阶学习阶段咯。
对，
进阶版。感觉有点期待。这里也要邀请听众朋友有点耐心，因为恐惧可以分为很多面向来谈，那我们需要一步一步透过更多认识恐惧，我们也会更深刻的认识自己。所以不要心急哦，跟着阿莫和 Cindy 一起学习吧。
先来玩个快问快答。通常我们讲到恐惧， Cindy 你都会先想到什么？请直觉的回答五个你害怕的东西。
直觉哦，那就是第一个蟑螂，我怕蟑螂。我也怕失败，我怕出丑，然后我很怕脏，我很爱干净，然后我也很怕误会，因为我觉得误会要澄清好累哦。
哦，对，你讲这五个好像也是很多人会怕的东西。
那你呢？你如果直觉回答，
直觉的话怕高
哦。
怕痛
哦。对，大家都怕。
怕丢脸。
跟我怕出丑有点像哦。
怕恶意
啊。坏人吗？
对，就例如说想想小时候班上的男生会故意拿尖尖的东西靠近你
啊，吓你。
对，就是那是恶意，但是就是想要看你出丑或是看你害怕的样子。那种恶意我很怕。
好像还有一个，
怕，我想想哦。怕虫虫吧。
怕鬼吗？
鬼还行。
所以你比较怕鬼还怕虫？所以比较怕虫。
应该都怕。
我应该都怕。
应该都怕。都怕。
好，
对。
好 OK。
那听众朋友你想到什么呢？这个小游戏显示，其实恐惧真的有很多种面向。有对危机的本能反应，比方说怕可怕的生物，怕受伤或是死亡，属于危机。也有关系的面向，像是怕影响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比如说怕出丑或是怕误会。
还有你的怕丢脸。
对。另外就是害怕面对自己的部分，比方说怕不被爱，怕失败这些。
没有想到分类一下，其实这样子恐惧至少有三种面向咯。
对，
生存危机，然后还有关系的面向，还有怎么面对自己的面向。哇，那真的是恐惧，其实某方面来说它凸显了我们重视的东西。或是我们再往前推一点哦，恐惧好像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就是我们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恐惧某方面来说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存在。
哦，说的很有道理耶。在我们的社会文化当中非常的重视坚强跟奋斗，所以好像会恐惧就表示你很弱。你很没用。
对，
大家就会隐藏恐惧，会觉得好像展现出来没面子，这是不光荣的事情。
那今天我们应该重新建立对恐惧这个情绪的认识，因为情绪会带来讯息啊，可以帮助我们做出判断。所以当一个人恐惧的时候，其实不是代表他很脆弱，而是表示他非常的专注清醒，而且警觉性高。他已经就是在恐惧当中意识到他必须要采取一些行动，所以恐惧能激发我们运用智慧去解决迫切的危机。
这个观点其实我都没有想过耶。不过想一想，如果我们一直去推开恐惧或是删除恐惧的情绪，其实就好像把恐惧藏在内心黑暗的角落，忽略它的讯号，其实还蛮危险的。
嗯，我曾经听过个故事，刚好可以来对比这个状态。就是有一个女性，她是一个事业很成功的人，但是她在忙碌中呢，她会一直忽略她的情绪，然后直到有一天他跟他先生吵架，先生就是有一点情绪失控，他甚至拿出菜刀丢他太太，就丢菜刀很危险，还好菜刀射偏了，只有射到墙壁。可是这个成功的女性却发现她内心没有害怕的感觉，也没有想要逃走，欸，所以她后来才从这件事上意识到她的情绪可能生病了。因为她长期压抑或忽略自己的情绪，导致她连保护自己基本的那种能力都消失了。
好险没有受伤，太可怕了。这个故事让人一听就懂，所以了解自己的恐惧很重要，大家不要一直压抑情绪，会让自己不懂得保护自己，忽略了情绪的讯号。那我们是第一次聊恐惧，我想我们先从比较大的角度谈谈文化、人类文明进展，进行一点哲学的思考。
哇哦！
对，再慢慢的之后后面几集谈到内心深处。
好啊，从文化哦。那阿莫，你觉得我们的文化是怎么看待恐惧啊？比方说，我们的父母是怎么教小孩面对恐惧的？
我自己遇到的是，当你跟大人表达说你害怕某件事或某个东西，大人的想训练你，他就会说，哦，你害怕上台讲话是不是？那我就安排你上台讲话讲故事。
就是被弄吗？
对。再来第二个层面，就是我发现好像华人世界的教育会用恐惧当成一种工具。
怎么说？
就是跟小朋友说，如果你这个规定没有做到，你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
或是你不听话，警察叔叔会来抓你。
对，
但
是小朋友应该在小时候没办法去理解为什么要做这个规定，他只会因为害怕被处罚，所以就好，那我就遵守好了。
所以恐惧可以很有效的让小孩瞬间听话，但是确实就是引发小孩的不舒服。
对对对，要看那个小孩怕不怕。如果他刚好不怕你说的这个处罚，他就会说，那我不要遵守。
我觉得从我的经验来看，我觉得好像当小朋友表现害怕的时候，大人会用一种开玩笑的方式取笑小孩。比方说，这有什么好怕的，你胆子怎么这么小啊。然后如果是男生的话，那他就更被期待要勇敢啊，要大胆，好像男生在这方面比女生压力大的很多。对，
的确。
我曾经看过一个朋友，他抱着他的小儿子在就众人聚餐当中出现，那个小孩子非常的害羞，他就一直躲在爸爸的肩膀，就是不敢抬头，然后就被大家就会讲一些话，意思就是男生害什么羞啊，
想逗他。
对，可是我觉得每个人先天气质都不一样。从小婴儿起就会有很大的差别。你看有的婴儿他们天生就是比较怕生，他们到陌生环境会比较紧绷，比较抗拒。有的小孩呢比较敏感，看到陌生人，听到陌生的声音，闻到陌生的气味，他都会不舒适。对，那有的就比较迟钝，就是他
呆萌吗？
对，他很都 OK 啊，就是他比较 nice 这样子。所以其实所谓的勇敢好像不能从表面反应来看，这样比较敏感的人不是比较吃亏吗？
搞不好呆萌会被当成是勇敢。但其实是他的反应比较慢，或是感受没有那么敏锐，
或是更没有意识到那是那样恐惧。
他
就做那件事，就呆呆就做了。
对。
我
知道每个小孩子对一个新的刺激反应会不一样，当孩子处在一种不熟悉的情境当中，必须用一种新方法去处理事情。面对刺激的时候，有的小朋友他的反应是很大胆，有的是犹豫或是退缩。那大部分的小孩可能他的趋避性介在两者之间，所以去符合社会期待的勇敢可能是比较不怕生啊，勇敢尝试的小孩。但事实上呢，勇敢可能是明明会害怕却能够坚持并且专注的把事情完成。
那我们可以邀请听众朋友想一下，面对突如其来的刺激，你的反应是比较大胆还是比较犹豫或退缩？阿莫你呢？
我应该是先退缩。
退缩。
因为多做多错。
哦，不想要犯错。我好像是属于比较冲动的。
真的吗？
我好像就会直接反应，我会觉得先做了再说。错了再修正。
OK，
对，因为我觉得好像有一些状态，如果你做对了，它就化解危机了，所以我好像抱着就是赌一把的心理。
可是如果错了怎么办？
那就算了，没关系，好像不用很在意。
好，
好。那我觉得其实回到文化齁，我觉得我们如果从这个人类的发展来看，在狩猎民族的文化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像有一些部族他们会有所谓的战舞。
哦，
就是他们
毛利人。
对，就他们面对要打战的时候他们会恐惧啊，他们就透过跳这种非常有 power 的，他们会呐喊，然后怒吼，然后那种很有力量的这种舞蹈，他们就把那种情绪外放出来，把恐惧转变为兴奋，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会那种很有士气那种吼叫声超级威严这样子。
所以是越害怕越大声越磅礴这样跳舞。
我觉得他们透过这个舞蹈转化了，
宣泄吗？
就是激起吧，恐惧转为兴奋。
嗯，
就是我们要来打仗了，我们是勇敢的，我们是战士。他们预备那个心情就进入了。所以像这种狩猎民族，他们的文化就很鼓励把恐惧表达出来。但是我们中国人就讲求处变不惊。对不对？喜怒不形于色。所以呢，像我会想到像历史故事，有一个宰相叫做谢安，不知道你有听过，他就是他折那个木屐，他听到那个淝水之战打赢了，就强制镇定，走过门槛的时候呢，他的那个木屐就折断，他都没有发现，就是他表现出我非常的镇定，赢了也是应该的，但其实是很兴奋的。所以文化差异真大耶。
对啊，华人文化当中好像会强调喜怒不形于色。就是不管你心里有什么样的情绪，看起来要波澜不惊。
对，
人家就会觉得你很厉害嘛，很像高人。
或是比方说你看我们在职场啊，就是那种老板是你看不出他的表情，看不出高兴生气，大家都会比较佩服或敬畏这个老板
的确是这样。除了文化之外啊，今天最重要的是要跟大家分享内建在我们基因里面的自动化反应，就跟有些动物的反应一样，当你遇到威胁的时候会出现相对应的情绪跟生理反应。想象一下，我们今天一群人出去狩猎，突然出现一只大黑熊，我们快速衡量有机会去跟它 fight， 跟它打架，就会勇敢的跟它战斗，这是第一种的反应，叫作战。这时候出现的情绪应该就是像刚刚说的跳战斗舞，会把强烈的情绪当作一种愤怒，激励自己勇敢的去对抗。
那如果我们只有一个人出现了大黑熊，我们就会是第二种反应，逃啊，
赶快跑，
赶快躲起来，
还是装死？
对，不管是爬上树还是拼命跑走，就是这种恐惧的情绪可以帮助我们躲避危险。逃跑的情绪。
那如果说你一闪神发现黑熊已经扑上来了，它一口咬住你的肩膀，这时候你知道啊，完蛋了，可能就是第三种的反应，呆住，像是宕机一样。这时候隔绝所有的情绪，你就麻痹了，来降低你的痛苦，
就是有点像是生存机制的反应，要 shut down， 就关掉自己很多感觉，
强制关机，
反正我就要被吃，我也不用有感觉。
对，
哇，用这种生物蛮能理解这种生理反应。就是战斗、逃跑跟僵住、呆住这样。不过被熊吃掉很可怕，这个举例有点可怕。我觉得恐惧真的是一种强而有力的情绪，当它很非常强烈的时候，会逼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眼前的威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注意到，当你很紧张的时候，很恐惧的时候，其实你真的会集中全副注意力，然后你的反应时间会变快哦。你的感官会全面启动，有时候身体还会有一点颤抖，心跳会加快。
没错，
对，我有时候上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在抖。对，应该是那个 兴奋或者那个恐惧刺激肾上腺素的生理反应，然后有时候会有一点胸闷，因为身体会把我们不必要的系统都关闭，甚至连肠子的血量都降低，意思就是你不太会饿，因为此时不是要进食的时候，是要生存危机嘛。
哦，
对，但是有的人比较是在害怕的时候会感到胃部翻腾哦，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所有的血液都要送到你的四肢，增加你快速行动的力量。
哦，
像我就是怕的时候我会胃痛的。
嗯，天哪，所以我们要注意自己的恐惧，不能去压抑它。
嗯，
要跟你的恐惧共处，尊重你现在的直觉。在高度的恐惧当中，我们可以问自己，我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是逃跑？是战斗？尖叫？还是相信自己可以搞定？还是安静，躲起来，这些都是重要的线索，让你可以快速的反应。
没错，所以我们应该要推翻过去啊，以为无所畏惧，或是不要像胆小鬼这些念头，因为这些念头一浮现的时候，它其实是让我们在恐惧的时候还不断在批评跟检讨自己
啊，对，
就没有真正聚焦在危机上面啊。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感到害怕呢，不代表我们是胆小鬼，反而代表我们具备了良好的判断力，能够注意到自己生理本能的直觉，而非忽视自己的感觉。
这样说来，恐惧就不是懦弱，它是透过身体的反应告诉你，你还没有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所以恐惧不是要让你吓到动弹不得，它是给你一些时间打起精神去搜集你需要的资源。恐惧呢，教导我们要谨慎。
哦，这句话真好耶，原来是谨慎哦。这样我就让我想到，像我们女生啊，有时候走夜路回家，如果后面跟着一个人，其实我们会感到怕怕的。
对对对。
然后可是我们又会用理智压抑这种感觉，说啊，不要想太多啦，只是刚好，或是我如果突然跑起来好丢脸，我很奇怪，他会觉得我很怪。甚至当后方的人跟我们一起拐进小巷，我们可能都为了礼貌，维持礼貌，我们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但其实有时候恐惧的感觉很重要，就算你突然跑起来，或是你突然就是不走了，你就往大路走，其实也没有关系。有时候我们太多的包袱或是批评自己的恐惧，反而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提醒自己要谨慎一点。所以即使是误会一场，我想我们都不应该忽视自己的感觉。宁愿没有礼貌也要保护自己啦。
没错。哇，发现恐惧能谈的事情好多哦。那我们帮大家做一下重点整理好了。今天呢，我们谈到在恐惧的情绪当下，我们会容易出现三种反应。第一种是战斗，就是攻击对方。第二种是逃跑或是退缩。第三种呢是呆住，没有反应，就直接关机了。对，大概有这三种的反应。
那如果对应到比较心理层面的话，因为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一定真的能够逃跑嘛。
对
对，所以如果是现实的话，比较像是你逃跑那个本能呢，会让你在一些事情的你遭受到威胁的时候，面对这些事情你就会让步或妥协。
哦，就是例如说在两个人有争执的时候，就等于是你在恐惧的当下，然后你的反应比较是好了算了，我不要去争取我的权益好了，
我就听你的好了，
听对方的。
对，你就妥协了。但它其实是你第一时间本能反应，不代表你事后比较冷静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妥协是对的，
你可能会后悔。哎呀，我怎么那么笨，为什么当下要这样退让呢？
对。然后比方说像那个 fight 战斗呢，战斗具体的行为就是攻击对方嘛，可是在现实中我们可能用的方式就是吵架咯。对，我们就讲一些话，直接就是
让他觉得很不舒服，
对，
攻击他。
对，我们要捍卫自己。那没反应的那个 freeze 就是僵住，他在现实中有点像是封口不谈，就是我就是用像冷暴力，我是保持沉默，我用这种方式来对抗你对我的一些侵犯或让激怒我。
哈，这种的也好讨厌哦。
为什么你会用讨厌呢？你觉得不好吗？
就我觉得如果说大家都闭口不谈的话，事情就比较没有转机，没有机会吧。
哦， 不过有的时候你看恐惧其实是就是我们被激起面对危机，所以他那个本能反应其实真的就是也不是能选择，
不是选择、okay、
对，所以我觉得重点是我们在面对危机之后我们比较冷静的时候我们还能做什么，下一步怎么做、所以其实当下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做法，如果比较理解对方不是故意在激怒我们、可能就会稍微还有转换的余地吧。
没错，真的大家反应都会不一样的。那期待下次跟大家可以聊更多，如果对节目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写信到脸书的专页情绪感冒用诗诗，我们进入下个单元咯。
唱歌写日记，你用什么记录青春呢？青春用诗诗，青春用诗诗，
欢迎来到单元青春用诗诗，我是阿莫。今天呢邀请的来宾是诗人林思彤，他是粉专诗生字的经营者，欢迎思彤。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思彤。
诗生字这个脸书的粉专呢里面会有很多用文字还有声音组合而成的一些作品，如果你是喜欢读诗看文章的人可以去上面挖宝哦，跟大家推荐分享。好，今天思彤要跟我们分享他最近的作品好年华。
是为什么叫好年华呢？因为我要特别强调这个年华是特别的美好的
哦。我想到甄嬛传，他说
错付了年华吗？
对，他说什么岁月静好吗？
是，
这些年华都错付了。
是，这一样又是一首情诗。
OK，
所以我觉得跟他相处，跟我男朋友相处，跟我男朋友共度的这些时间，这些年华都是最美好的，所以就写好年华。Oh. 那这首诗其实也跟那个《诗经》的木瓜，因为永以为好嘛。就是从诗经的木瓜那一首里面出来的典故。然后呢就是他的诗经的那个木瓜他是这样写，他的意思是说啊，你给我这么好的东西我也要回报你什么什么、
投桃报李，
投桃报李，然后我们就要一直约定好要相亲相爱下去哦，要一直都这么美好互相哦。
OK， 大概是这样意思。
对，
好，那我们听思彤为我们先读一遍这首《好年华》，等一下再回来。
好年华，我给你大把大把的光阴，让你挥霍，并且辉煌。在深夜的暴风雨来临时，我与你交接身体。我给你轻柔地穿越伤害的捷径，它是荒芜的花园，唯一的通行证在你手上，请握紧它，一如握紧我的手。我给你细雨般缠绵且慎重的吻，给你爱，却不围困和狩猎，给你利爪和尖牙，但不伤害你。请将我置于胸前，犹如护心镜。我给你名分、天空、傍晚的彤云和璀璨的晨曦，那些挪不开的好年华，永以为好。这首诗呢，在第一段的时候呢，我其实就还蛮明确的、直接的点题了，给你大把大把的光阴，让你挥霍并且辉煌。其实这是就是在写说我愿意在他身上呢给予他我的时间，给予他我的所有的就是最珍贵的光阴跟美好的年华，让他挥霍，就算挥霍也无所谓。然后呢并且辉煌，同时也是在讲，因为前面是挥霍嘛，然后我后面就想说用辉煌，一方面也是在讲说这些相爱的时光是如此的美好，然后闪亮、
OK，
对，后面就是害羞的事情了，
就是情侣在一起，
情侣
就会想要
情侣交头接耳，
对，就会想要亲近对方。
是的，是的。到了第二段呢，我又用一个花园的概念去形容它， 然后也等于是说，因为花园是一个比较容易建立的实景，当我们在写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花园，我们就会有一些想象。
而且我想的花园跟你想的花园可能是长得不一样的。
是，而且我特别去强调为什么它是荒芜的花园呢？因为可能这个花园曾经因为疏于打理，然后可能没有被好好的呵护、被好好的爱惜，所以它是荒芜的。但是呢，因为有了我给予的这些爱呢，所以它可以得到非常好的爱惜跟照顾。
嗯，
然后呢，你要穿越这些伤害，然后重新建立起美好。所以我愿意给你一个这样的力量，给你这样的一张通行证，请你握着它，就像握着我的手一样，我与你同在。
哇，不管是谁收到这样的情诗，应该都是会觉得哦，很感动。
对，我男友还蛮感动的，
真的
是。然后他觉得第三段，尤其第三段是非常的让他觉得写得非常好，非常感动。
嗯，
因为第三段我就说，我给你细雨般缠绵而且慎重的吻，
就是它并不是只有激情，它
是
又有缠绵又有慎重，
然后又有一种珍惜的意味。
嗯，
我给他很多的爱，可是我却不围困跟狩猎，也就是说我并不会去限制他，因为他想做什么事情我都会支持他的。
哦，
我不会去限制他，我用围困去形容在感情之中的那种限制嘛。
嗯，
然后狩猎就是我也不会去玩弄他。我的意思是说，欸，我给你很多的爱，可是我并不会带给你伤害，我会给你很多很多的安全感。
哦，
所以你可以在我这边是得到非常多的支持，我是支持你的。
嗯，
然后我给你尖利爪和尖牙，但不伤害你。
为什
么？因为我给你这些武器是要让你去面对这个残忍的世界。
哦，
如果当有人今天就是想要伤害你的时候，至少我还可以挺身而出保护你的意思。
哇，
然后前面又写，请将我置于胸前犹如护心镜嘛。护心镜就是以前我们那种古代的铠甲上面，是不是在那个心口的部分会有一块类似隆起的那种镜子？
哦，就是
它就是 怕你那个被
箭射穿，
对，被箭射穿你的心脏嘛，所以就是护心镜嘛。
哦，
那我就说，哦，我愿意成为你的护心镜，保护你最重要、最柔软、最脆弱的部分。
嗯，
是这样的意思。那这也是一个实景的概念啊，因为讲到护心镜，你就会想到它是一个保护的物品。
嗯，
所以说这也是我讲的，你可以用虚用实际的东西去比喻一个虚拟的感受。
嗯，
是。
所以说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喜欢的人想要写情诗给他，我觉得可以参考思彤这一首好年华，他其实把一些想要表达的情话都用比喻或是用他自己的形容词去写得很深很深。那如果说你喜欢的人他收到这样子很珍贵的一份情诗，应该会蛮开心的。
是，希望大家都能够遇到对的人，拥有好年华。
好，谢谢思彤今天的分享。
情绪的秘密这个节目是专门为青少年设计的，但其实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年纪都可以一起学习情绪哦。
这个节目是每周六下午4点到4点半播出，阿莫和 Cindy 期待下星期跟大家空中相会。
拜拜
拜拜。